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，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，寻找失落的军装。
上一集的故事里，好不容易靠着一个妓女才从追捕的士兵中逃出来的杨二林、拉文和李特部，继续前往寻找定罪山脉的旅程。过了几天，他们在一棵树下稍微休息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一个年轻人焦虑的喃喃自语：
我再做最后一次确认，五斤羊肉去筋去骨，每块要刚好2.3立方公分，一口大小。两条身长30公分整的今日现捞高级鲑鱼，高筋面粉2包，总重量刚好3.22公斤。洋葱7.4公分宽的6颗，还有，OK， 都有了。
拉文他们转头一看，是一位打扮得异常体面的青年。梳理的没有半根杂毛或分叉的纯黑头发，用发胶牢牢固定住发型，戴着纯金色的方框眼镜，擦得光亮的皮鞋，身上几乎一尘不染。看他一脸正经，不苟言笑，手上提着一大袋的食材，另外一只手拿着精装的笔记本。看着笔记本的青年又开始喃喃自语：
早上已经完成清扫仓库，将所有东西分类分箱，完成牧场5辆车的牛奶6点出货，采购外国进口稻草10辆车，跟工人准时8点开晨会。例行事项吗？签约卫生记录表格打勾，检查打卡记录也打勾，这个也打勾，打勾打勾。下午我还要……
我的天哪，这个人也太忙了吧。
你有听到这个青年对于食材尺寸就连0.几公分都非常在意吗？如果你查考古卷有他一半的严谨就好了。
听到杨二林这么说，拉文嘟起了嘴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远处传来了李特部的声音，只见他的身后还追着一只小狗。
哈哈哈哈，来追我啊。
李特部小心
啊。
哎呦。
哎呀，
李特部，你到底在干嘛？
对不起，我乱逛的时候忍不住跟野狗玩起来，没注意到。哎，真对不起，这位大哥，我不小心撞到了你，你没事吧？
我刚刚稍微帮他检查了，幸好骨头没断，但是脚踝扭伤了，可能暂时没法自己走路。哎，这位先生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你要去哪儿？我们扶你去吧。
太危险了，好险我都有提早出门预留时间，不然我不就迟到了吗？我还要赶快回到我家的牧场，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啊。对了，我的食材……
别担心，他们都在，你包装得很好，没有掉出来。
废话，但是经过你们一撞，我精心挑选的食材跟尺寸肉质全都会有细微的变动，我还得赶回市场重新挑选，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可恶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既然会来不及，不如就直接回家吧。来，我扶你回去，食材差个几公分没关系的，吃下去还不都是一样？
不一样，我一定要完美，半公分都不能变。哎，不如叫牧场工人待会儿出来重买好了。不行，我信不过他们。
啊，听起来你就是牧场的主管，你该不会每次采买都自己来吧？
当然了，交给他们绝对会出错。父亲只有我一个乖儿子， 我要确保他的牧场每天都完美运作，我不能偷懒，我是他最爱的长子啊。
吕特布扶着那青年，在他的催促下尽快地走着，而拉文和雅尔林就带着行李和青年的那包食材跟在旁边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到了那青年的城镇。原来那个青年的名字叫做沃克，是镇上第一大牧场主人的儿子。每个礼拜的这一天，他都会早早地出门采买自己家里需要的物品。
看你对食材的尺寸都那么讲究，我还以为今天晚上有国王要来你家做客呢。
我呀，我做什么事儿都得让我爸惊艳，所以啊，就算是普通的一餐，我都要做到最好。我是他引以为荣的儿子，更何况我还是他唯一的儿子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。
哇，好大的牧场啊，我从来都没看过这么大的牧场啊。
嘿，沃克，我看到你回来了。咦，你的脚怎么一跛一跛的？
爸爸，您今天又守在门口等了。哎，请别再浪费您宝贵时间了。早上啊，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，你看我的完成清单。下午我会再努力的，这个礼拜的食材我都买好了，只是我摔了一跤，可能食材尺寸肉质有些受损，我会补救回来的。
哎，傻孩子，爸爸不需要你做这些的，你呀，总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，爸爸看了很是心疼，你要听听劝呐。无论如何，先进来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
这样不行，我还得……
没关系，孩子，先交给牧场工作的伙伴们吧。你平常也别逼他们太紧，员工们呢，也需要休息呀。
一路上听沃克说他的工作量，我还以为他老爸是多恐怖的血汗老板呢，没想到人这么好又体贴。
哦，不好意思让你们特地送沃克回来。
哎呀，是我们不好意思撞上了您的孩子，实在是很抱歉啊。
没关系，在外难免遇到意外，或许这点外伤也能让沃克放慢脚步稍微休息，也是件好事。你们进来坐一下吧。
伯父，我看您的儿子好辛苦哦，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工作要完成呢。
沃克吗？这孩子真的辛苦他了，不管我怎么劝他，他总是不愿意放松下来，好像是为了要证明什么。我在一旁看他这样，实在是非常心疼啊。在他弟弟离家出走之后，沃克变得更加操劳自己了。
弟弟，他跟我们说他是独生子。哎，
哦，这样啊，也怪不了他，我小儿子费斯跟他个性南辕北辙，多年来呀，一直不和。几年前，费斯先分到了家产后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家，去外头闯荡了。哎，我可天天都在想他，可现在，在我身边只剩下沃克这个大儿子。沃克呀，他完全不能理解他弟弟的离开。自从那天起，他就像是摧残自己一般的疯狂工作。这，哎，我这两个孩子呀，哎，
原来沃克有个弟弟。
对呀，他为什么跟我们说 他是独生子呢？
别说三到四了，每个家庭都有困难，兄弟不和总是难免的。
他弟弟先分家产哎，他爸又还没过世，这样根本就是叫他爸不如快死嘛，这样不会太过分吗？
对呀，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了，天哪，有这么好的爸爸还不珍惜，真是太欠揍了。
就在三个人私下议论纷纷的时候，突然那父亲从窗外似乎看见远方站了一个人。父亲愣了好几秒，接着用力揉了揉眼睛再看，突然之间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，颤抖地扶着身边的家具说：
费斯，是你吗？
杨203三个人听到了这位父亲呼叫小儿子的名字，立刻转过头来，只见那白发父亲立刻走向大门，飞奔出去，跌跌撞撞地跑向那远方的男子。杨二林他们也跟着到了门口，只看那位男子全身非常的肮脏又落魄，满脸虽然脏得不得了，但是五官确实跟那父亲长得非常像。杨二林和拉文李特布不禁惊讶地想，难道这位父亲流浪多年的小儿子真的今天回来了吗？
费斯，果然是你，果然是你。你终于回来了。
拉文他们虽然前一秒还在嫌费斯这个弟弟不孝，但是看到这感人的一幕，不禁眼眶也湿了，为他们父子重逢感到欣慰。只有杨二林除了感动之外，心中也充满了疑惑。
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
来呀，仆人们，看呐，我儿子费斯回来了，快快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，也把那鞋穿在他脚上，还有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今天要大大的吃喝快乐呀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呀。
整个牧场都欢声雷动，大家立刻涌上来，一面恭喜主人，也关心问候那刚回来的小儿子。许多的仆人手忙脚乱地按照吩咐伺候他，并且准备主人吩咐的丰盛宴席。后来拉文他们终于知道了，原来这小儿子费斯几年前带着家产离家出走，到了远方大城，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。没多久，他就将财产在花天酒地中花尽，正好又碰上那个地方发生饥荒，没有钱的他最后只好做起喂猪的工作，那是城里面最低贱的工作。许多时候他巴不得吃猪吃的饲料吃，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人给他。直到有一天他醒悟过来，
在家的时候我爸爸的仆人都吃得比我好，难道我竟要饿死在这里吗？我还是回家去好了，我已经不配再做爸爸的儿子了，就请他把我当做一个仆人，为他工作吧。
宴席预备完成，已经将近傍晚，所有亲朋好友、城里的重要人士，还有家中资深的管家们都来赴宴席。父亲也盛情地邀请了杨二林三个人一同欢喜快乐，宴会中无比的热闹，人人都来向父亲和费斯祝贺，场面十分温馨。拉文和李特布更是吃得开心万分，毕竟旅程中 难得的能够吃到如此丰盛的宴席。吕特布更是拿出小竖琴弹奏吟诗助兴，整个气氛热闹无比。而雅尔琳却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她独自一人走出宴席，想吹一吹风。和小儿子费斯重逢的爸爸兴奋不已，整个农场看起来都非常快乐。但和弟弟相处的并不好的沃克却还没有回来，他们之间的重逢会如何呢？雅尔琳、拉文和吕特布的旅程会继续顺利的下去吗？在下一集的故事里，让我们继续带你听下去。